各位小伙伴，晚上好，我是一家。上周我只跟了三节，因为等我想跟第四节的时候呢，家里的小朋友生病啦，所以一旦开始行使当妈妈的这个功能的时候，我做其他事情的空间又会变小了。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哎，一家，你怎么可以同时做这么多事情？”那是因为你们没看到我不能做那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多的，所以呢，我就放过自己，上周只更了三集，那么这周我回到一个更新的轨道上。今天想要聊聊的话题呢，和焦虑有关。那焦虑是个好大好大的一个概念。其实社交媒体上我看到有很多与焦虑有关的心理科普。今天我想讲的一个角度呢，是从儿童一直到成年人，其实我们各种各样的焦虑感背后啊，我们在说焦虑的时候，对每个人来说，那是个特别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大部分的焦虑呢，基本上哈，就是有五个类型，大家可以听听看，今天我说的这五个类型里面有没有你经历的那个焦虑。我也会非常简单的讲一讲不同类型的焦虑，它的处理方法。或者说，我们让自己感觉好一些的这个方式究竟是怎样的？虽然我想，可能它没有办法穷尽所有的状况，但是这五种方式呢，其实是我前一阵翻译出版的那本《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的作者 Peter Blake 总结出来的。他前一阵子过来做讲座的时候，我觉得这五种焦虑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启发的。因此呢，我也就班门弄斧一番，把他的原创思想用我的方式来讲给大家听。那么，Peter Blake 他所认为大部分焦虑背后的有可能的第一种原因呢，是和存在有关。大家想一想，这一个小 baby 啊，他出生的时候，他如果喝不到奶啊，他会不会有一种我不会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那种焦虑感？用大白话来讲啊，这个时候小 baby 会觉得，哎呀，我要死掉了，我要死掉了。那很多时候，我们作为成年人或者作为青少年，在经历焦虑感的时候，有一类焦虑，它其实是和这种死亡的感觉贴得很近的。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啊，我想很多人我们自己都经历过那样的一种非常真实的和死亡有关的焦虑。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呢？一些孩子的焦虑啊，足以让他觉得我要死掉了，但是其实可能旁边人看觉得没有这么严重。那么这种焦虑呢，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形式就是非常严重的病理性的洁癖啊，比如说一些孩子他可能会要求这个家里的东西必须以怎样的方式出现在那里。如果说今天爸爸妈妈端一盆菜上桌的方式，或者清理他房间的方式和他想的不一样的话，他整个人就会陷入到一个呼吸非常急促的，几乎近乎于惊恐发作，然后觉得这个病菌马上要把我给弄死的那种状态里面去。这一种焦虑感，它其实是一种涉及到生存的焦虑感，就像是一个小 baby 觉得自己快要活不下去的体验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因为这样的一种焦虑感，它往往非常的原始，因此呢，就好像我们说，我们跟一个小 baby 去讲道理，很多时候没有用哈。但小 baby 焦虑的时候，大家觉得我们做什么事情是有用的。如果说我们周围人能够足够的稳定去安抚他，比如说给他拥抱啊，或者只是在那儿有节律的陪伴他一下，比如拍拍他的身体呀，或者说让他哭一会儿，但是你不离开他，你一直在那儿安慰他啊，所以说这样的一种体验，对于涉及到生存感的焦虑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当然，我说着很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孩子出现和生存有关的焦虑的时候，包括当一个成年人出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周围人很容易会被带进沟里。这个意思是说，你很难在那一刻非常非常 chill、非常 calm down，然后在那里啊，轻轻地拍拍他说啊，我知道你现在非常 upset。如果你需要的话呢，我非常愿意抱抱你。然后可能你在抱他的时候，你自己总体是比较平静的，然后也可以比较有韵律的、规律的，比如轻轻拍拍他的后背啊、肩膀啊之类的。 我说的可简单了，但是其实你身处在那个环境，不管是家长、朋友、爱人，可能都很难稳定下来啊，因为我们都有跟死亡有关的焦虑，所以当我们一个很在乎的人在那边特别焦虑的时候，可能要做到我刚才说的理想化的这种能去安慰他的状态，的确非常非常的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实在是很困难的话，也可以鼓励孩子，或者如果你自己是经历这种类型的焦虑的话，去多多做一些和身体有关的操练。这一种和身体有关的操练，最好是有韵律、有规律、有节奏感的，比如说瑜伽啊这一种，或者是一些有规律的轻快的舞蹈运动啊，不要去做那种对抗性很强的运动，因为这种对抗性很强的运动呢，往往会唤起更多的死亡焦虑来。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件意思哈？所以这个在选择怎样的这种身体的体验，去帮助自己能够稳定下来，能够和身体有一个链接，去体验到我整个人，我的生命是扎根在这个地球上的感觉。任何能够带来这样体验的一些活动都是有帮助的。或者如果你实在不喜欢搞体育运动，写书法呀、画画呀，啊，或者说这个编织啊，这一种稳定的、有节律的这种运动，都可以让一个人回到一个小 baby 稳定的呼吸的感觉，它其实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自我调节功能的。这是一个我们可能的去对应和生存有关的焦虑的思路。那么，Peter Blake 他提出的第二种焦虑类型呢，叫做偏执的焦虑类型。这一个偏执的焦虑类型，如果我用这个大白话去解释啊，就有一句网络用语叫“总有刁民要害朕”。大家想一想，这一个小 baby 他可能喝不到奶啊，但是他已经知道我肯定能活下去。他刚才我说的那种和生存有关的焦虑，他没有了。但是呢，他这个转念一想，他在那儿觉得说，啊，我不喝奶一定是我妈妈今天不喜欢我，她想要害死我，或者我周围人都想要害死我，所以今天没有人来给我喝奶。那么我今天在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个挺火的帖子，就是我不知道是引流还是真的哈，就是有一个家长他发了一个问题在网上，他说孩子要吃方便面，跟我说给他泡一个面。结果呢，我觉得这个煮面煮得快一些，所以我就用煮的方式，而不是泡的方式。当我把这碗面端到孩子面前的时候，孩子大发雷霆，在那说：“我跟你说了，我要泡面，你为什么总是见不得我高兴呢？你为什么总是不能让我满意呢？”那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象征层面上的“总有刁民要害朕”。对这个孩子来说，他在那一刻爆发出的那种焦虑感，其实他背后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我爸妈他是见不得我高兴的啊，他就是要虐我。当然，我们说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哈，就是每一段关系里面或多或少一定会有施虐受虐的那部分在。但是我们从一个大体上来说啊，我觉得至少在一个明面上啊，我可以说80%-90%的爸爸妈妈，是在意识层面上绝对不会想要去虐自己的孩子的，但是孩子会有那样的一个焦虑的预期，认为你不让我高兴。那这种情况下能做的是什么呢？啊，或者说如果你作为成年人体验这样的感觉，你可以做的是尽可能帮助孩子或者自己去建立足够坚实的信任的关系。啊，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可能特别信任某个老师，信任某个同学，信任一个心理治疗师。他虽然说跟爸妈关系不好，但是他可以和一些人建立起那样的“我相信你是为我好的”这么一层关系，就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体验。啊，有的孩子可能跟父母关系很糟糕，哎，但是他可以和朋友、老师建立很好的关系。那么对于这种孩子来说，他就有一个空间去体验，不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想害我的。尽管爸爸妈妈可能还被钉在那个柱子上，死死的钉在那儿，但是对于一个孩子的发展来说，或者说如果你是成年人体验这样的感觉，对于你自己的发展来说，能够和一些好的客体去建立关系，有这种互信的关系在，它就能够让你再往前走一点。 那 Peter Blake 讲的第三种焦虑呢，它叫做偏执分裂焦虑。这个听起来和刚才我讲的总有刁民要害朕的这一个焦虑感很像啊，但是偏执焦虑分裂它不偏执分裂的焦虑它不一样的点在于，它是一种黑白分明非黑即白的思维。这个意思是说啊，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他可能会极度的去理想化一些周围的人，比如觉得说我的妈妈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而我的爸爸就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人。那么这种感觉往往也会让一个人非常的焦虑。这个焦虑如果我从象征层面上来讲啊，就好比说我们如果生活在一个世界当中，你周围所有的人都要被分成好人和坏人两个阵营，这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件很吓人的事情？我再说的直白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世界当中，我们有很多朋友，但所有的朋友都是有缺点的，对不对？我们可以和一个人做朋友，同时意识到他身上有局限性。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这就说明我们没有那么的偏执分裂。这种情况下，我们身处在一个集体环境当中，我们不会永远是在那边挖空心思的想这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这方面的焦虑感就会没有那么的重。所以大家能够想明白这一个逻辑链的话，就会知道为什么对于那些看起来非黑即白没有灰色地带的人来说活着那么累，因为他们一直在体验那一种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的那一种焦虑感。那么相应的，对于这一部分人群，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来说，周围人能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去整合。这个整合就是帮助他慢慢去看见好的东西里面可能也有坏的东西在，坏的东西里面可能也有好的东西在。比如说你可以帮助他看到，虽然妈妈她给你煮了一碗泡面，并不是你想要的那种泡出来的泡面，但是妈妈的确非常希望让你吃上这口饭啊，她也许还在这个泡面里放了你最喜欢的香肠，放了你最喜欢的煎鸡蛋，尽管她的这一个过程让你觉得很不爽，但是妈妈也是有一部分心意，是希望能够让你觉得开心的。那么久而久之，这种整合的工作能够开展起来的话，那部分非黑即白的焦虑感也会有所下降。 Peter Blake 讲的第四层焦虑感呢，听起来稍微会高级一些哈，相比前三个相对原始一点的第四种焦虑感，他把它叫做抑郁型焦虑感。这里的抑郁呢，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讲的抑郁症的抑郁，它如果用英文来讲是 depressive 啊， depressive 它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往往出现在啊，我想可能大人小孩啊都会在某个点体验到，哎，算了吧，就是你可能活到一定的程度，你会知道这个世界它就是有很多不完美的东西，我就是可能哪怕有很多不满，但是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那种时候我宁可把它自己吞到肚子里面去。或者也许我明明很不喜欢一个人，但是因为内疚感，我没有办法把那部分表达出来，所以呢，我把它都放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就好像很压抑。这种压抑的焦虑感，压抑的焦虑感往往有一种状态，就是这个也和一个人的自恋有关哈，他会认为说，如果我这一部分表达出来的话，所有的东西都会毁掉啊。如果一个人知道我对他有意见，如果我把这个不小心说出口的话，这个人可能会大发雷霆，或者这个人可能会被我不喜欢所杀掉啊，这个杀是打引号的哈。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一种和抑郁和内疚和压抑有关的这一种焦虑感，它会让一个人就像一个蒸汽锅，高压锅没办法让这个蒸汽出来的体验是一样的啊，所以他在那边闷着的时候，他就有很多释放不了的攻击性，会让他变得非常非常的焦虑。所以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啊，他们不愿意去学校，或者说他看起来有一种很焦虑的一点就炸的那种状态，背后往往有很多压抑着的没有办法被表达的情感在那里。比如说他可能在学校里面为了融入某个小的集体啊，他可能隐忍了很多对自己同学的不满，他没有地方可以讲。那么相应的，我们帮助孩子缓解这部分焦虑，相对来说这个意识层面上就更简单了，那就是给他创造一个空间 可以去表达那些不满。当然，这个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哈。这个有些孩子他不愿意和父母说这些，要去见心理治疗师，他也是需要有时间、有资源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有没有一个足够安全的空间去谈论自己在很多地方没有办法讲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帮助一个孩子走出这种和压抑、和抑郁、和内疚有关的焦虑感的一种途径。那 Peter Blake 他讲的第五种这个焦虑类型啊，它往往是和竞争和关系有关系的啊，和差异有关系。比如说，你身处在一个集体当中，你需要做到最好，这一定会让你有焦虑感啊。在这个最好的过程当中，它不单单是一个竞争的意味，它还有很强烈的关系的意味。如果我不够好，我还值不值得被大家爱着？它还有一个差异的意味。如果说我没有办法考到第一名，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就和所有考不到第一名的人一样，在我眼中是不够聪明的？啊，我能不能接受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所以这一部分的焦虑当中，它有大量的和这种关系和竞争有关的体验。那么在这一部分当中呢，其实一个人能够做的或者能够为孩子去做的，就是慢慢的去摸清楚我身为一个人啊，我的形状究竟是怎样的。大家可能觉得这句话很抽象啊，但你仔细想一想，其实我们很多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形状的，它可能会被考试所定义，它会被工作、被薪水、被房子所定义，但它唯独不知道我作为一个人究竟是谁啊！我不知道当我失去了这些东西，我还是不是我？这一种体验呢，近乎一种哲学式的成长啊，它可能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这个心理健康的范畴。但是，我想，当我们很多时候日常在进行很多非常寻常的活动，哪怕只是逛公园啊，和人聊天啊，但这种看起来很不起眼的、非常平凡的活动，恰恰是我们越来越能够摸清楚我作为一个人的形状、边界在哪里的一些体验。所以说呢，这五种不同的焦虑，很多时候它并不是单个出现。我们有很多种焦虑，可能是以组合的形式把这五种焦虑都包含在了里面。但是处理这些焦虑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这个不确定，这个绕来绕去，大家能不能从一个抽象的层面理解到这五种不同的焦虑哈？但是如果能听懂的话，你不妨在下一次有焦虑感升起来的时候，想一想，哎，我的焦虑感到底是哪一种？而我又可以用怎样的方式去帮到我自己，或者帮到我所在乎的人？也许是个孩子，也许是家人，也许是爱人。今天的班门弄斧就到这里，我准备睡觉去了。我们下次再见，明天再来和大家唠，拜拜。